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而家呢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若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港大专业进修学院运输及物流中心副总监梁光瑞。
Kenneth 你好，你在我们的附属学院毕业，然后去英国升学，在大学里面攻读运输课程，不经不觉九月开学到现在都上快两个月了，不知道你对于大学生活的感受如何呢？在英国生活也都习不习惯呢？我都很希望能够同你保持联络，以便将来能够将你的经验就传给你的师弟师妹，给他们参考。在专业的方面来讲，我也有一件事想同你分享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在今个星期初宣布，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了地铁公司就着西港岛线项目展开进一步的规划和详细设计工作。建议的西港岛线是地铁港岛线的延续，由上环站起，经过西营盘站、香港大学站至到坚尼地城中站，全长约为三公里，造价约为89亿港元。这个项目如果以每公里计算，将会是全香港造价最昂贵的地铁线，亦都是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地铁项目。由于沿线没有适合的土地发展上盖物业，所以政府建议向地铁公司提供一笔60亿元的非经常性补助金。政府稍后就会刊宪，并且与地铁公司商讨有关项目的详细范围、成本和实施时间表这些细节。西港岛线预计在2009年动工，并于2013年或者2014年就会完成。项目宣布之后，社会的舆论主要是关注有两点。第一，政府是不是应该向一间上市公司大幅度提供补贴呢？第二，西港岛线通车之后，它对于其他地面上的公共交通服务的影响，譬如好像专利巴士、小巴和的士将会是怎样呢？那这两个都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课题。因为你是读运输的，所以我又想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看法。对于政府提供补贴以资助兴建铁路，以前我们在上运输政策的规划课的时候，我们也都讨论过铁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除了是考虑技术的因素之外，亦都需要计算经济的效益和财务的收益。经济效益是整个社会是能不能够受惠，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乘客在出行的时候，在新项目所能够节省到的出行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当然我们一个标准的做法就是所谓 cost benefit analysis， 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就可以计算出就是整个经济体系因为这个项目有什么得益。财政方面来讲，当然就是铁路公司的考虑，因为香港的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都是要由经营商自负盈亏。新铁路的三个车站的服务范围，人口估计是达到14万，在这个范围里面就业的人口亦都将会有6万。铁路启用之后，乘客往来坚尼地城至到上环只需要8分钟，比起现在乘搭路面公共交通工具在繁忙时间需要15至20分钟是快捷得多。另外，西港岛线将会为香港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效益。那这个效益如果根据地铁公司的估计，在40年之内总共会达到440亿元。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现金的收入，而是一个经济收益。这个项目在经济方面的回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香港其实是非常之幸运，我们兴建铁路项目，政府除了给他们在地产发展上面提供一个一笔过的非直接的补贴之后，所有的铁路项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都可以过关的。落成之后，日常的营运基本上都可以收支平衡，很多时候还有少少的盈余或者利润。反观在其他已经发展的国家或者城市，铁路基本上就连日常营运的收入都是入不敷支的，更加不要讲到为个铁路进行更新。所以我见到很多已发展中的国家的铁路都是个设施比较落后，很多时甚至是残旧。在这个国家来讲，如果你叫私人公司或者铁路公司去自行筹集资金去兴建新的铁路，更加是非分之想，是完全都不用考虑的。其实除了香港之外，邻近的新加坡他们的地铁系统亦都是由政府集资兴建，兴建了之后先交给铁路公司营运的。香港的情况呢，虽然铁路一向由铁路公司兴建，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其他的交通运输基建，包括香港的道路呢，都是香港政府是负责兴建，亦都负责将来日后的维修。所以巴士公司它只是需要提供车辆在车站上盖，它就可以营运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只要有关的铁路项目在经济效益方面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政府在讨论补贴的时候亦都应该是审慎地检视个铁路公司提供的建造成本和将来的营运收支的预测。如果这些都合理的话，我对于政府补贴新铁路的兴建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铁路通车之后地面公共交通服务的影响，我就有另外一个看法了。新铁路开通的时候，自然就会从现在的地面的公共交通服务之中抢去不少的乘客，包括了小巴、的士、专利巴士。小巴和的士的车牌是它的营运者或者车主，我们所谓在市场里面高价买入的，政府当然就是不能够随便将个车牌收回。但好彩就是小巴和的士他们胜在能够灵活经营，一个地区如果是因为有新铁路而它的经营受到影响的时候，小巴和的士是可以去其他地区去继续找它的生意。只要整体来讲不是说全个香港都是令到小巴和的士经营困难。至于专利巴士，政府一向的做法都是在新铁路落成之前，就运输署就会统筹就做一个调减专利巴士线路的服务的计划。咁呢个计划就係呈交有关嘅区议会讨论，咁原本都係好顺利嘅。但係可惜呢，问题往往就係喺新铁路落成之后呢，市民往往就以需要有选择为理由，好多时都唔係好愿意去削减专利巴士嘅服务，就造成呢譬如好似将军澳铁路啦，铁路就攞咗乘客啦，巴士公司线路依然基本上都要维持，乘客量呢就不足，巴士公司就亏损。其实巴士公司的亏损只不过是由其他线路的乘客去补贴他们的，所以变成就是在其他地区的市民要补贴某一个地区的市民，令到他们呢好像心理上觉得呢是一个足够的选择。而在路面的交通流量呢，亦都因为巴士不能够减低呢而不能够进一步再减低，很多时候就引致不必要的挤塞和环境污染，所以造成呢一个数输的局面。无论政府、巴士公司和市民，其实很多时都是不是很有得益的。现在距离西港岛线的落成还有六至七年的时间，我个人就很希望政府和当区的居民讨论一下新铁路项目建成之余，是不是可以客观地考虑一下将行驶沿线的巴士路线精简。在这方面，西港岛线的情况亦都比其他新市镇比如将军澳、马鞍山稍微优胜一点，因为在新市镇未有铁路的时候，居民往往就很希望每个屋村每个屋苑都有巴士线直达去闹市。在削减路线的时候，究竟削减哪条呢？的确很多时候是顺德歌程就失数矣，市民呢也都很多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在区里面转乘巴士然后才出市区。但是在西区来讲，西港岛线沿线都是一个线带的发展，巴士路线就不会分叉开不同的地方，大概整体来讲在主要的走廊上面能够适当调减巴士路线来讲，这个问题应该都可以解决的。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们希望下次可以再讨论有关的运输问题，也都希望你可以给你的意见和其他同学分享。 老师梁光蕊，2007年10月27日